俄罗斯与中国的第十次战略安全磋商刚刚在北京结束。参加对话的俄罗斯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长帕特鲁舍夫说，除了讨论了在军事和安全情报领域的合作以及军火交易等议题之外，双方还特别讨论了如何对抗颜色革命。帕特鲁舍夫说，两国对去年年末和今年年初在乌克兰所发生的反政府示威活动都有非常明确的理解，因为乌克兰发生的事件是西方推翻他们不喜欢的政权并继续推行有关政策的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帕特鲁舍夫说，在几个月前的乌克兰反政府示威中又再次使用了曾经在北非和中东地区的颜色革命中使用了的技术，对此俄罗斯和中国都非常了解。俄罗斯人权活动人士尼克里斯基说，帕特鲁舍夫的言论并不新鲜，因为这位前俄罗斯联邦安全局首脑过去就曾经强调过要借助中国的经验加强对俄罗斯社会的控制。尼克里斯基说，我要是没有记错的话，帕特鲁舍夫两年前就说过要限制互联网，避免在俄罗斯发生颜色革命。他甚至直截了当地说过，俄罗斯应该像中国那样管制互联网，抵制西方的影响。我们现在看到俄罗斯立法要博客作家登记，这其实也是在使用中国的经验。另外，俄罗斯现在也启动了类似中国百度那样的自己的搜索引擎。但尼克里斯基说，俄罗斯和中国的社会和国情非常不同，比如俄罗斯目前仍然有反对派在公开活动，民众在街上能够见到反对派人士，同时还有大量的各种人权组织，大批的人权人士在活动，所有这些都是今天的中国所没有的。在这种背景下，两国共同采取某些措施来对抗颜色革命几乎不可能。帕特鲁舍夫这次访华是在普京总统之后，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两国又一次新的高层接触。帕特鲁舍夫在北京会晤了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他说两国在几乎所有的国际问题上的观点相同或是相似。一些分析人士说，两国执政当局目前在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上越来越相似，也在推动俄中两国接近。人权人士尼克里斯基认为，在共同对抗西方以及保住自己的政权方面，两国领导人在这个领域肯定能够找到共同语言，这也是使双方能够走到一起的关键因素。尼克里斯基认为，俄罗斯同中国将共同对抗颜色革命，也不排除在背后有实际的经济利益在驱动。他说，我想帕特鲁舍夫提出双方共同抵制颜色革命，共同在这个方面制定一些安全原则，很可能这意味着俄罗斯希望中国在这个领域注入资金，比如可吸引中国投资双方的某些安全项目，或是中国投资俄罗斯的某些互联网控制项目。尼克里斯基说，根据以往的许多经验，俄罗斯官方资助的许多宣传和安全项目效果都不是很好，所推出的产品质量也比较低，因为在这些项目的实施过程中都存在着腐败行为。以上是美国之音特别记者百花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Стремление обеспечить денежные вливания.